再继续分享那个约拿书的里面的故事。在去年我讲过约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今年我准备接着两次把第三章和第四章都讲完，然后约拿书就可以告一个段落。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知道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去传讲神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这位先知他却不顺服神的命令，起来逃避神，结果呢他就一直往西，一路往下往下往下，最后逃到开往他市的船中，到船底下里面去睡觉，最后被众人发现之后，又把他抛到这个海底里面，进一步往下面沉，沉到海底不可动弹，沉到他的人生的最低谷，无路可逃的时候，在他面临死亡的这危险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他向耶和华神呼求，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在鱼肚子里面，然后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他向神感恩祷告，他悔改并且愿意接受神给他的命令，去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信息。从约拿的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要严厉地管教他的仆人，为要使神的仆人能够甘心顺服于神的命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从这个管教当中，他经历神的这个恩典救恩，最后约拿他从管教当中悔改，他愿意成为神的器皿，然后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神的作为在整个约拿当中，前面一两章当中看到，真是太奇妙。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可以拦阻，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拦阻他，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那么在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神迹，就是约拿一传讲，然后尼尼微人全程就悔改了。我们要从这个第三章当中，我们来去学习一个悔改的功课。这悔改不只是尼尼微人在2000多年前他们悔改了，而是这个悔改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俯伏在你话语面前。我们要从尼尼微人听到神的审判信息，他们的悔改的这种态度，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办。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真诚悔改的心，以至于能够归向你。求主使我们回转，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第三章当中，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拿被神管教之后，他从不顺服神中回转，然后来听从神的命令，他去向尼尼微人传讲神的审判信息。尼尼微人听到神的这个话的之后，他就立马悔改并得到神的赦免。神总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最终回转，神也乐意施恩给从最终悔改的人。在这个罪恶泛滥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多多传讲悔改的信息，盼望有人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就脱离原来的罪恶，愿意回转归向神。现在很多教会虽然说是打着神的旗帜敬拜耶稣基督，但是很多教会偏离神的道，个人任意而行，更是需要在教会里面传讲悔改的信息。教会不悔改，我们还能盼望着世界悔改吗？我们真的是盼望着在教会里面借着神的道能够来洁净教会。我们唯有从最终悔改，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而是要做真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才能够真的能够荣耀神。约拿书表面上看是关于先知约拿与尼尼微的故事，实质上是神要借着尼尼微人的悔改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迅速的反应来教训以色列人，也要借着这个教训来教训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宝血 被他所拣选的教会，应当如何顺服神的话，如何在神面前来悔改。属神的儿女真的是能够从当中可以得到教训得益处。先知约拿他被大鱼吞到湖中33夜，然后神就吩咐大鱼把那个，其实那大鱼大概是就是鲸鱼了，然后大鱼就很乖乖的就把那个约拿吐在陆地上。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就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盼望尼尼微人能从最终回转离开罪恶，但尼尼微人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神的仆人在这当中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神的仆人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要去传讲神的话。那么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来看到在这里面说，神的话是第二次临到约拿，第一次临到约拿是在约拿书第一章的开头，那地方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密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那个时候约拿他不顺服神，要逃避神的命令，但经过严厉的管教之后，他回到神面前。神对约拿的呼召没有改变，神第二次呼召约拿，表明神赦免了约拿的悖逆的罪。不管我们过去做错了什么，犯了什么罪，只要我们有机会悔改并且能够悔改，神赦罪的恩典总是可以遮盖我们的过犯。但是要记住，我们不能够滥用神的赦罪的恩典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的去犯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第二次的恩典。神第二次呼召约拿，也让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会继续使用约拿这个悔改的仆人来服侍神。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服侍神，岂不是一样吗？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能够服侍神，真的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好或者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犯罪得罪过神，我们根本不配在神面前来服侍他。但是神他仍然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蒙他恩典拣选而愿意悔改的人。我们真的是能够为着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服侍来应该献上感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不顺服神的时候，甚至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神还会继续使用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来为神做工，继续被神所塑造成为他所想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式。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位有名的牧师然后犯罪了，那位牧师然后又犯罪了，都是很有名的一些牧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也很难过。但是我总有这么一个盼望，希望这些被公开出来犯了罪的这些牧师，希望他们这个犯罪不是成为他们的人生的一个终点，而是他们盼望着他们能够从罪中回转，能够继续被神所使用。只要他们能够及时的从罪中回转，哪怕他们犯多大的罪，他们真心悔改的话，神还是可以再使用他们。就像约拿这么一个悖逆的一个先知，他这么如此的悖逆来去逃避神的命令，但是他被神所管教，他愿意悔改之后，他仍然还可以被神所继续来使用。但是我们不要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要千方百计的还要为自己去辩解去开脱啊，然后甚至是怪罪于别人啊，都是这个人导致我犯的罪，那神的第二次恩典就没有了。神就再没有第二次的话临到他，就像第二次的话临到约拿。然后第二节经文，神对约拿说，他说你起来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维持原来对约拿的呼召是没有变化的，同时神要约拿传讲的话也没有变化。约拿改变了，但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对他仆人对世人，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要约拿去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信息，要大声向众人传讲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只管放胆传讲神的道。神盼望尼尼微人听到这样的宣告就离开罪恶悔改，神也盼望今天的罪人也能够听到神的审判信息而悔改。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可惜，能够听到审判的信息这样的机会在教会里面其实不是很多。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是大声宣告祝福或者是传讲成功的这样的信息，在教会里面传讲悔改认罪悔改讲罪这些信息一般来讲是不太喜欢被人愿意去听的，人都喜欢听成功祝福高兴的信息。在好几年前，大概5年前，有一次带家人去曼哈顿玩，然后估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去曼哈顿那个华尔街去参观过，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一定会看到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在传讲悔改的信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然后真的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主要是那个英文的环境，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是我希望我英文好的话，我就跳进去跟他一起来去传讲那个悔改的信息。然后我就跟那个传道人，我就跟他打声招呼，哎，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问我？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哇，这话很尖锐哈。其实这话其实可以真的是，虽然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神，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吗？我们真的是得救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然后我就还好，这我没有答错，我说圣灵在我心灵里面告诉我得救了。然后他就没有再说话，但是我真的是我觉得自己这句话其实真的是问到我，我真的是得救了吗？我说是基督徒，我真的是得救了吗？然后第三节约拿，第三节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约拿他绕了一大圈，重新回到神最初的呼召来。这时的约拿和以前的约拿相比就顺服得很多，虽然说他以前不顺服甚至有点倔强悖逆，但经过神的管教重新在神的恩典当中重新站立起来去服侍神。作为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要学会顺服。顺服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是很难的，特别是顺服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就更难，特别是面对前面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就更难，是不是这样的？在约拿他学会顺服之后，神第二次就呼召他，他就顺服神的命令去到尼尼微。没有顺服神的仆人去传讲神的话，哪有人听见神的话呢？正如罗马书第10章里面说，他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有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有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需要更多顺服于神的仆人愿意去为神传讲悔改得救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顺服神的仆人而被神所使用去传讲悔改的信息吗？约拿他要去的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30日的路程。第三节经文的意思 原文意思说尼尼微城在神眼中是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不但是地域广大，而且人口众多。这三日的路程有许多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防卫干就这个城市需要三日的路程，就是第一日到达防卫，然后再防卫一城，然后再防卫那城一日，然后再离去一日，总共三日的时间。另外一种说法是走遍尼尼微的主要街道需要3天的时间，这是第二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考古发现，尼尼微这个城的遗址证明这个城确实是很大的。尼尼微城这个城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就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摩苏尔附近。摩苏尔是一个石油重镇，所以在ISIS 攻占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摩苏尔就攻占下来，就是尼尼微那个城那个附近，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到今天也是一个那个摩苏尔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据推算的话，尼尼微城大概长约20英里，宽12英里。如果按照每个人每天走20英里的这个速度来计算的话，大概真的是需要3天的时间。绕着这个城绕一周的话，需要3天的时间。这个城尼尼微城，它是有大概100英尺高的大型护城墙，可以有3辆战车可以并排行驶。这个城不光是放在古代，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在第4章，耶和华说：“何况在尼尼微达拉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是指这些婴孩。这些婴孩就有12万多人。你可以算一下，大概这个城的话，尼尼微这城，少说至少也有100万人口。100万人口，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市。”这么多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活在这个罪恶当中，神岂愿意看到这么多人都在神怒愤怒审判之下灭亡吗？在创世纪当中，我们都熟悉亚伯拉罕与神讨价还价的那个故事。神愿意为了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可能有的几个义人，而愿意接受亚伯拉罕跟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价还价，不肯灭绝索多玛、俄摩拉。这么大的尼尼微城，神也岂不愿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不降灾吗？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生活的周边的人，我们有多少人是信主的？我每次去中文学校接孩子的时候，真的是看到那么多的孩子，我们的那么多的同胞，那么多天真可爱、活泼可爱的孩子，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有时候真是有点着急。我们知道这些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信主的，其实比例是很低的。在米沙嘎大概统计的话，华人大概有十万人左右，大概有10万人左右，但是信主的大概只有5%这样的，还有95%的人是没有信主的。这95%的人是，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是没有救恩的，知道吗？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米沙嘎也是一个极大的城市，是加拿大第6大城市。尼尼微需要约拿去传讲神的信息，米沙嘎也需要你我去传讲神的话。尼尼微需要3天的时间走完，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次福音外展的机会，我们用3周的时间，让米沙嘎的每一个华人都知道 生命党有这次福音外展的活动，这是我的盼望，这是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做的不是很多，我们能够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勇气去传讲福音，但是我们众人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配合教会这个福音外展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可以把这些单张，刚才我讲的这些单张，然后这些信息，然后在你的微信群里面，在超市，在你的邻居，在公园里面，我们去都一起去分发出去。我们希望至少在米萨嘎的每一个华人都知道，我们这次有这样一个为着孩子专门举办的一个福音外展活动。然后一直是宣传，另外一次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服侍的，我们一起在那天把时间预留下来，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福音外展活动。可能有在边上看过儿童的，可能有边上在维护安全的，有可能有在边上维持秩序的，可能有专门主持办游戏的，我们有那个有赠送衣物的。如果你们家里面有比较好的干净的衣物的话，可以整理好干净，然后来可以交给那个捐赠组，然后他们会收集好之后，你把那个还有那些玩具，如果你家里面比较好的玩具的话，你可以拿来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你在你的箱子上面贴上你的名字，然后交给那个捐赠组，捐赠组会根据那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去发放给有需要的这些家庭。最后如果没有被领走的，没有被捐赠出去的，希望你把自己的盒子拿回家，我们是这样。所以有很多，还有我们有食品组可以我们有发放那个哈达还有饮料还有其他的，还有福音组。那么很多这些家长陪着孩子来在边上玩游戏，家长一般他们不会去玩游戏，对不对？他们就在边上看着，这时候就是你的时候到了，你的机会到了，你就会去跟他聊，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你是在哪儿啊，你老家是哪儿啊，你去没有去过教会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聊起我们教会的情况，就可以就把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单张，然后可以来我们教会的这个宣传单张，我们就可以给他介绍我们教会的这些情况，然后在上面有我们教会的地址、聚会的时间、地点，然后联系方式都有，然后你就可以递给他说，欢迎你下次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这就是大家可以来去传扬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离地微城需要三天的路程走完，我们需要用三周的时间走遍米萨嘎的大街小巷，让每一个华人都知道我们有这次生命堂的这次福音外展活动。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从以色列这个地方到尼尼微大概有800公里的这个距离，需要不停地走，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约拿他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到了尼尼微这个在神眼中看为极大的城，他靠着神加给他的勇气，他进城走了一日，他放声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非常详细的去记载约拿他说这句话这时候的他的心情，或者他的情绪，或者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因为需要3日才走完这个城，这老兄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他为什么需要三天的时间，他结果只花了一天的时间，是因为他看到尼尼微人立马悔改就不用继续宣告呢，还是因为他惧怕尼尼微人就一讲他就赶紧跑了？大家认为这个可能的答案会是什么？我先不说我的答案，我在下一次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答案，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我们一起来探讨为什么30日的路程约拿只走了一天就不讲了，是跑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但不管怎样， 约拿他非常忠实地宣讲了神的话，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在圣经当中有许多跟四十有关的经文，为什么是四十日？四十在圣经当中是这个是这个数字是经常出现的。在挪亚时代，神将大雨，然后洪水在地上泛滥四十天，水就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船上的挪亚一家八口因而得救，其余的人都因罪恶而失去生命。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不幸悖逆的罪，都在旷野灭亡，除了对神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略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上了西乃山，面对面与神在一起四十天。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旷野受试探，禁食四十天。摩西一生活了120岁，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四十年：在皇宫里面四十年，在旷野，在放羊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大卫、扫罗、所罗门、作王也都是分别四十年，真的是四十，在圣经当中这个数字是经常出现的。那么四十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整体来看，圣经中的四十代表神给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时段。对义人来讲，四十是一个试验人、考验人的时间；对恶人来讲，四十是神给人悔改的这个时间。神给尼尼微人四十天悔改的时间，那是神的怜悯。若是按照他们的罪恶，神早就可以灭了他们。神怜悯尼尼微这个在神眼中看为极大的城，他就差派先知约拿去传讲神的审判信息，并且给他们四十天的时间来向神认罪悔改。如果尼尼微人不悔改而遭受毁灭，被神倾覆的话，尼尼微人在神面前也无话可讲。在这儿说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儿用了倾覆这个字，或在创世纪当中神要倾覆索多玛、俄罗巴，那个倾覆所用的字是一模一样的。索多玛、俄罗巴，然后他们不从最终悔改，神就降火从天上完全毁灭他们，使他们永远存在地下。今天呢，以色列死海就是索多玛、俄罗巴被神所毁灭的一个证据。约拿说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这个倾覆就是和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所倾覆的是一样的倾覆，这个代表他们将所遭受的这个审判的严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像索多玛、俄罗巴一样的那个审判的严重的后果。所以约拿说他们必倾覆了，就会让人想起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结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这么严重的警告，神给了他们四十天的时间，宽限的时间，希望尼尼微人能够从最终悔改。这是神对行在大恶中的尼尼微人的警告，也是神的怜悯。神也是同样来对待他眼中行恶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也有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神如此对待行在恶中的尼尼微人，神也如此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罪人，现在我们也有时候也犯罪，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上我们在神眼中都是罪人。我们能够活到今天，是神没有按照我们过去所行的罪孽立即报应我们，是神给我们悔改信主得救的机会。对于已经悔改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悔改；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更是要来到神面前来悔改，要来信靠主。约拿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这话不只是对尼尼微人这样宣告，也是对所有的人这样的宣告。真的是我们不要等到 神审判我们的那个日子再悔改，真的是就来不及了。很多人很多侥幸的心里说，我现在不悔改，等我要死的时候我再悔改，让我认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她的是一个很近前的母亲，她的儿子不信主，每当她母亲跟她说，儿子啊你要信主，她儿子说，妈妈别着急，我在快要死的时候我一定会信主，我一定悔改，我一定会信主。有一天她的儿子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车祸，当即死亡。然后她的母亲然后去现场的时候，那个处理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警察对他母亲说，安慰他的母亲说，你别伤心，你的儿子没有经过痛苦马上就死了。他母亲听到这消息之后更是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儿子根本连在死之前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等着说神审判的要来的时候我们再悔改，等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再悔改。我们所想象的或事实发生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样子，我们可能真的是到真的你想要悔改的时候可能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悔改，不要等那一天悔改。我们不要等四十天结束之后再悔改，神只给一个四十天，没有第二个四十天。我们不要再等第二个四十天。尼尼微人听见约拿宣告这个悔改的信息，审判的信息，神迹发生了。行在大恶中的尼尼微人，他们听见约拿的宣告，他们没有用石头打死约拿，没有驱赶他离开，而是信服了神的话。所以他们决定每一个人都要进食，城里所有的人无论大小都要披上麻衣来表示悔改。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人的悔改有几个特点，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他们的悔改是非常迅速的，他们是迅速的悔改。反观当时他们一听见约拿宣告这个信息，他们马上悔改，所以他们这个悔改的态度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反观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却是刚硬不悔改，这个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神所赐的圣经，有神的先知常常在他们传讲神的话，要提醒他们，警戒他们，责备他们，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心停着景象不肯悔改。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天天有神的先知在他们传讲，他们有神所赐的圣言来指教他们，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却硬着景象不肯悔改。也许是以色列人天天听见神的话，慢慢他们的耳朵就结茧，心里发硬，对神的话已经不起反应了。很多时候听多了耳朵就会起茧的。 我举个例子，有位弟兄他自己亲自讲的，他买了一个非常好的车，这个车是非常非常先进，功能非常的齐全，这个车里面装了全备的安全系统和警告系统，来提醒这个我们的驾驶上当中有危险的情况。他刚开始开上车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哇，好多功能啊，前雷达后雷达，然后这个偏了都会提醒，这个功能大家喜不喜欢开这样的车？都那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这样的车，对不对？像那个 Corolla 估计都没有这样的这个功能。但是他开上车开的时间长的时候，他就开始厌烦这个车了。为什么？那他一开走就滴，哎呀偏了，滴，然后那边有开得太近了，滴， 又是羊，你又是羊，你是羊。他听得太烦了，他最后他怎么样，把这些功能全都关了，别滴我。这就这样，我们人，我们人就是这样，这样就是有时候就有点就这个毛病，提醒太多了就干脆就不听了，神的就是嫌烦，神的就把它关了，闭嘴，别讲了，我知道了。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就是这样背你，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背你，他们天天有先知在他们当中，他们有神的话在他们当中，神所赐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刚硬不悔改，但是相比尼尼微人，一听见约拿一传讲神的话，他们马上悔改了，这是何等大的反差。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本应该去遵行神的话，但是他们却因着有神的话天天提醒他们，他们却刚硬背离，挺着景象不肯悔改，反倒是那些没有神的话的人，一听见神的话马上悔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天天坐在这儿听到，我们天天在家里面读圣经，却是不愿意悔改，反而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一来教会一听得到马上愿意悔改信主，这是何等大的反差，这是何等大的讽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神就是要用这些不信的人对神的话的反应，来定我们这些信之人对神的话的完梗的背离的罪。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听进去没有。我们来看尼尼微人，他第二个悔改的特点，他是真诚的悔改。尼尼微人他们信服神之后，他们马上宣告禁食，穿上麻衣。哦，这麻衣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个 100% cotton，那个麻衣可不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棉衣啊，那麻衣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布，那个是通常是用山羊毛制成的，那个穿上是会刺痛皮肤的，是很粗糙的，那个带着那个小刺儿。进食或穿上麻衣，表示他们要拒绝过舒适的生活或拒绝身体的这个需要，潜心为自己的罪和国家和民族的罪而表示忧伤、谦卑和悔改。耶和华神也希望他的子民要为自己或自己国家或自己民族的罪如此来悔改。在约珥书中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以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圣经当中常用禁食、撕裂衣服、穿上麻衣来表示向神表示忧伤痛悔的心。在悔改当中，撕裂心肠归向神是神最看重的地方，所以悔改是要从内心里面真诚的悔改。我们悔改要防范那种形式主义的悔改，若有人以为穿上麻衣掉上几滴眼泪，然后之后回到原来的样子，这样的悔改不表演也就算了，免得成为别人的笑话。或者是认为有人认为，哦，我们来开一次悔改大会，我们向神哭泣几声，向神说几声对不起，然后之后我们还是我行我素，这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作为。尼尼微人他们是真诚的悔改，他们是撕裂衣服、撕裂心肠，要向神真诚的悔改。尼尼微人第三个悔改的特点，他们是全体悔改。参与悔改的不仅是成人， 而且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参与，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儿童，或者是在上执政掌权的，在下的穷苦百姓，都一起参与在当中。当罪在一个群体泛滥的时候，不是某一个人需要悔改，而是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悔改不只是个人性的，也是需要群体性的悔改。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不管你是义人或者是你是恶人，都是需要悔改。但一个群体犯罪的时候，都是需要悔改的。当一个群体当中有罪泛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需要悔改的。不能你认为自己没有犯罪，自己比别人好，就不需要悔改。罪在一个群体当中泛滥，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其中都是有责任的。国家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罪如果没有别人的复活，或者是没有别人的那种睁只眼闭只眼，罪不会在一个群体当中这样泛滥。我们每个人在罪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份，或者是跟从，或者是在罪当中煽风点火，或者是袖手旁观。当神严厉审判来的时候，在这当中谁也免不了，都要遭受灾难。并且悔改不只是只有带头的人需要悔改，跟从的人也需要悔改，那些睁只眼闭只眼的人也需要悔改。我们教会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光是留下来的人需要悔改，离开的人也真的是需要悔改。我们要为自己不同的罪要悔改。第四个，尼尼微人悔改的特点，他们是君王带头悔改。第六到九节说，尼尼微王听到了这消息之后，便立刻起来离开了自己的宝座，脱下朝服，穿上麻衣，坐在炉灰中忏悔。他向尼尼微人发出通告说，这是王和他的大臣颁布的命令，人、牲畜、牛羊都不可吃东西，不准吃也不准喝，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每一个人都必须恳切地向神祈祷，并且停止邪恶的作为，不做强暴的事，或许神因此改变他的心意，不再发怒，我们就不至于灭亡。尼尼微王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消息？这些消息就是尼约拿宣告再过四十日尼尼微要君服的这个消息，是神要审判尼尼微的消息。尼尼微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把约拿抓起来，你在这儿煽火百姓？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反应是离开自己尊贵的王位，脱下尊贵的王服，穿上卑贱的麻衣，坐在灰中发出通告。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表明他迫切要悔改的心，不光是他自己带头要悔改，并且所有的官员百姓也要一同悔改。大家知道尼尼微王这是一个外邦人的王啊，一个外邦人的王，他听见神的话的反应是这样子迅速的真诚的悔改，相比在当时的犹太、以色列那些王的反应是怎么样子。我们读列王记上下就知道，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都是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犯在罪里的那个罪。南国的好王有几个，但是坏王也是很多。这些王不管是北国的王、南国的王，都有神所差派的先知在他们当中。北国有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先知在他们当中，但是没有一个北国的王愿意悔改的。南国的王有伟大的以赛亚、耶利米 这些先知在他们当中结果是怎么样子，结果他们是要把以赛亚先知锯成两段，要把耶利米先知下到那个枯井当中要饿死他。但是尼尼微王已听见审判的信息，他马上悔改了。这是何等大的反差，一个是神的选民的王，一个是万邦人的王。按人的想法，神的选民的王应该是听到神的话的反应应该是立马悔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尼尼微王他这样做，他离开王位，脱下王服，穿上麻衣，他这样做，他真是表明他听到神的话，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没有人打发人去问，哎，约拿，你说我们要屈服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没有这样做。我们相信神赐给每个人的良心早已在心中谴责他所犯的罪和百姓这个国家所犯的罪。所以尼尼微王他听到神的审判信息之后，他极其害怕神的愤怒临到，他感到对罪的羞耻，他离开象征崇高地位的王位，脱下象征荣耀的王服，穿上象征悲伤和悔改的麻衣，坐在象征对罪的羞耻和对神审判恐惧的会当中，在公义的全能者面前，自己的王位和尊荣的地位算什么？唯有恐惧、谦卑、顺服、悔改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是尼尼微王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们做领袖的、做带领的也应当如此，我们面对罪也应当如此。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最来悔改的是谁吗？是那些不信主的吗？是弟兄姐妹吗？在教会里面最来悔改的不是普通的信徒，而是教会的领袖。在这些领袖当中最来悔改的不是这些长老，是那些牧者，是我们这些传道人。传道人是最来悔改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牧师亲自说的。如果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传道人他愿意带头悔改的话，整体教会就会一起悔改。反之亦然，如果传道人就不带头悔改的话，弟兄姐妹也不愿意悔改。如果在教会里面罪恶泛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应该怎么面对？是为自己辩护吗？是推卸责任吗？是在那儿哭喊叫屈吗？是打击报复吗？还是像尼尼微王一样带头离开高位，脱下体面的衣服，坐在会中通告会众一起悔改？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做领袖的应当去思考的。尼尼微人悔改的第五个特点，他们是全面的悔改。尼尼微王不仅带头迫切的悔改，他也要求所有的官员和百姓一起悔改，连动物和牲畜也要一同参与。这个有点就奇怪了哈，他要求人与牲畜都禁食，连水也不能喝，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衣，人犯罪关这些牲畜什么事情？人犯罪悔改禁食披上麻衣还可以理解，但是连牲畜也要披上麻衣也要禁食，这好像就有点不可以理解。大家想想，为什么连牲畜也要被禁食，强制的禁食，也要披上麻衣？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出来。反正我也是查经查了，估计说有这样的一个理由。牲畜被禁食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的话，牲畜的主人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来去照顾牲畜，对不对？这样他们就可以全身心的来向神悔改。我们不能一边悔改一边还想着我家里的牛羊是不是饿了呀，是不是渴了呀，我家里面的地是不是在庄稼熟了还没有去收啊，是不是就会烂在地里面呢？这样的话会分心的，我们就会想着那些世上的那点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全身心的去悔改。另外一方面， 当这些牲畜被禁食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哀鸣啊，这样子。这些牲畜，当人想到这些牲畜没有人照顾的时候，他们就发出哀鸣。想到我们人没有上帝的怜悯照顾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人也是何等的可怜啊！这就加重加深人要来到神面前，要去寻求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人的哀鸣比这些牲畜的哀鸣更大更重更深，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岂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听到？我们真的是要祈求神的怜悯。尼尼微人第六个悔改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有行动的悔改。悔改不只是嘴巴上的，或者是披上一件麻衣流几滴眼泪就说悔改了，真正的悔改是要用行动的。尼尼微人他向神禁食认罪悔改，他向神呼求神的怜悯还不够的，他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要从罪中回转，要离开恶行。光有悔改的态度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来表明是真的悔改。以前欺压人的要脱离强暴，以前不义的要脱离不义，以前不公的要脱离不公，以前抢劫的不再抢劫，以前做假见证的不再撒谎，以前怨恨人的要学会饶恕人，以前爱慕虚名的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我们不能说悔改要饶恕人，但是之后还找人秋后算账，这不是真的悔改。我们不要像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血进来又回到泥里面去滚。这样的禁食，没有行动的禁食披麻衣的这样的悔改是毫无意义的，那是在作秀。这样的悔改不但不蒙神的喜悦，反而招致神更重的审判，因为那是假冒伪善。尼尼微王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人当在公义完全公义的神面前曾敬畏神的心，神的愤怒谁能够担当得起来？谁能够在神面前凭自己的行为站立得住呢？对神的敬畏，对死亡的惧怕，可以使人来到神面前悔改。我们要祈求神的怜悯、赦罪和恩典。尼尼微人他们出于对神的自然认识，他们盼望自己的悔改能挽回神的愤怒，神能够回心转意不刑罚他们，但他们还没有确信，说也未可知。但是以色列人或基督徒都知道神的信实和应许，都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只要我们真心回转，神也必定按照他的应许回转怜悯施恩眷顾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确信，这个确信能帮助我们在最终来求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在最终能够及时的回转归向神，求神的赦免。尼尼微人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尚且在不确信的时候迫切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而以色列人这些确知神的恩典或怜悯的人却不祈求神的恩典，以色列人的背离就在这个地方再次被衬托出来。我不知道我讲的这意思大家听明白没有？不确信神的恩典的人，他们反而在神面前迫切去寻求神的恩典、赦免、怜悯，但是知道神的应许恩典的这个那些人，却不去迫切去寻求神的赦罪怜悯，这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以色列人知道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孽的真理，却不悔改，这就是罪上加罪，背离加上背离。所以先知以赛亚呼喊着说，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犯罪的国民担当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是也是这样子，这样背逆？我们是否有时候活在罪中，就是临死也不愿意回头来祈求神的赦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可怜了。我们知道神有赦罪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悔改祈求神赦罪的恩典。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我们连牛和驴都不如，牛何况牛驴都认识它的主人，但是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主人是谁。尼尼微人在王的带领下悔改，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真的就按进食时所祈求的回转离开罪孽。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儿说神后悔，并不是说神做错了事情而后悔，那样的后悔只有人才会干。在圣经当中说神的后悔，是说神改变他原来的决定，他怜悯人，他怜悯这些人，他没有以严厉的刑罚来待尼尼微人，而是以慈爱或怜悯来眷顾他们。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看见他们悔改的心，也检查他们结出与悔改相称的行为来，离开了恶道，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孽，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传讲神的信息所说的，在耶利米书18:7-8说，我何时认到哪一邦哪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哪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赦免了尼尼微，正如神赦免了约拿一样。神审判的目的不是要惩治，不是要报仇，而是要挽救，而是要施恩怜悯。他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寻求他的人，向他悔改的人表示施恩怜悯，因为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不喜悦任何一个恶人因恶而死亡，他唯喜悦恶人转离恶行而行正道而存活。他常常呼唤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也岂不是这样呼唤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吗？尼尼微人听到神的信息就悔改离开恶道，他也多么盼望他亲自拣选的以色列人转回爱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心硬，不愿意悔改，最后被神赶出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悔改之后70年之后才把他们带回来。这些不认识的神的外邦人尼尼微人，他们因着神的仆人约拿传讲神的审判信息就悔改，神就开恩怜悯他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神也多么盼望属他的子民不要继续活在罪当中，要从罪中回转归向神。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的恩典和慈爱总不离开认罪悔改的人。我们还在当中还有继续生活在罪孽当中的吗？如有的话，真的是请赶紧悔改，不要再等40日春服的时候再悔改，那时候真的是来不及了。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不必赦免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罪神不可以赦免，但前提是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的悔改不仅要真诚，也要真实，不仅是全体，也要全面，不仅是带领的人要悔改，而是要带头悔改。只有这样悔改，只有这样转回，神赦罪的恩典或怜悯就会临到我们，神的恩典也够我们用，便能够拯救我们一直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正式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要在你面前认主悔改，为着我们过去的恶行，为着我们过去的教诲，我们要来认主悔改。不管是我们行恶还是没行恶，我们生活在那种环境当中，当一个教会处于罪恶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们要为着我们过去的教会所犯的罪，我们要来认主悔改。主啊，真是求你能够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犯的过错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来到你面前认主悔改，我们要重新在你面前站立起来，我们不再犯过去所犯的任何一样的罪。主啊，真是求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教会，用你的道来建立我们教会，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在你面前能够被你所使用，因为你的恩典，你赦罪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赦罪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罪。主啊，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重新来建立我们，来建造教会，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使我们活在你的圣洁当中，使我们不再继续犯罪。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回应诗歌转回，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